中共軍工三高層被政協除名，全涉火箭軍案。台灣選舉倒計時，專家警告中共界選騷擾。中國出現45度青年失業潮或持續十年。澤連斯基話：烏克蘭將成為歐洲主要武器生產國。特斯拉爆出機器人襲擊工程師，情況慘烈。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28日，禮拜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先聽一下三高代謝寶的客戶反饋。有位客戶非常認同三高代謝寶的製作理念，他說購買這樣的產品令他感到非常安心。三高代謝寶秉承中國道家理論，視人體為一個小宇宙，擁有自我療愈的能力。這款產品以獨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體治癒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調節和平衡人體機能，從而激活自然的療愈過程。台灣雅小姐的母親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謝寶4个月後，症狀明顯改善，精神狀態亦變好了。三高代謝寶為你帶來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眾多見證者反映，無論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高尿酸、痛風，定是慢性發炎，使用後都有顯著改善。了解更多詳情，請關注健康520官網。12月27日，中共全國政協通過決定，撤銷3名中國兵工行業高層的全國政協委員資格，顯示出中共黨魁習近平對火箭軍的大清洗燃燒到中共軍工高層。當日，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錫全、航天科技集團董事長吳燕生、航天科工集團副總經理黃長青的全國政協委員資格遭到撤銷。請睇報導。
呢三家巨型央企在軍工領域擁有極高地位，其中的後兩者更是中共研製各種導彈的主要機構。有消息傳出，被撤職的吳燕生、劉錫全、黃長青都有航天系統的背景。這次被取消政協職務的決定可能與一宗火箭軍採購貪腐案有關聯，而此案還牽涉到前防長李常福。儘管吳燕生、劉錫全的簡歷仍在其公司網頁上公開，但是自从12月19日开始，中国兵器工业党组织召开深入学习，声称贯彻习近平对集团公司相关领域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座谈会以来，吴燕生和刘石全都未亮相。在12月22日中国航天科技公司的学习扩大会上，两人亦没有现身。27日，中共官媒公开报道了对三人撤职的决定。港媒《星岛日报》引用消息透露，这三名军工巨头卷入火箭军腐败案，当中涉及军事装备采购，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亦牵涉其中。资深撰稿人中泽克尔在今年10月撰文说，李尚福在担任中共国防部长之前，曾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负责采购武器，权力很大。资深媒体人庞中对希望之声话：而家公开中共全国政协主席团会议撤销吴燕生、刘石全、黄长青委员资格的消息，有多个层次的意义。表面上睇，呢三位军工业高层涉嫌贪腐，呢个系习近平借所谓嘅从严执政、从严治党嚟处理火箭军军事装备采购贪腐案。大家知道，而家嘅中共高官无官不贪。所以习近平实际上是清理政敌、清除异己、清除执政隐患。庞中认为，另一方面，被清除的人都是中共内部作恶多端的，亦可以说是因果报应。中共的内斗对中共一批一批的官员造成了清理，再加上大量的人选择脱离中共，这个党正在一步步加速走向全面解体。7月底，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宣布将调查2017年10月以来和采购有关的问题，和采购相关的问题暗示着腐败，而调查所涉及的时期 正好同李尚福担任部门负责人的任期重叠。中共军工企业多名高层亦受牵连，之前就传出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等人被调查，如今被撤销政协委员，证实至少三名军工巨头落马。据中国问题专家黄友群统计，中共军工系统涉火箭军贪腐案消失人员，除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之外，还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余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刘国英、前中国航天工业集团董事长谭瑞松。过去几个月以来，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多名亲信接连失踪，中南海笼罩在高度紧张的政治氛围中。加拿大地缘政治咨询公司分析师对独立新闻网站亚洲哨兵表示，中共对火箭军的大范围调查中有大约70人被带走，由于火箭军在采购、后勤等出现腐败问题，想理清火箭军这次整肃的结果还为时过早。就在这个军队人事变化发生之际，中共正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搜肌肉，亦是在最近由于李尚福十月份已被免除中共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和国防部长职务，会议这个星期五是否会表决并公布新防长备受外界瞩目。港媒《星岛日报》12月27号报道认为，外界本来猜测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可能接任中共国防部长，但10月24号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并没有委任新防长，显示当时仍未拍板。目前盛传62岁的中共中央委员、海军司令董军是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中共新闻联播画面显示，参加12月25号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时，董军在主席台下第一排就坐，可能显示他有晋升的前景。
还有不到20日就要进行中华民国总统大选投票了。美丽岛电子报27号的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赖萧佩支持率是 38.7%， 国民党侯康佩 29.7% 居次，至于民众党柯盈佩获得 16.6% 的支持，蓝绿两党差距大约是 9%。 请看报道。
这次民调抽样设计以中华电信住宅电话簿为基础的电脑资料库，误差值最大为正负 2.8%。 同时由于赖萧佩支持率长期领先，这次选举结果可能会出现令中共政府头痛的场面。台湾 AI 实验室指出，中共加强了网络上的言论引导，在网络社群上增加了对选举的舆论攻击，针对蓝、绿、白都有攻击行为。有观点认为，此举在于混淆视听，使台湾人对各政党都失去信心，并且利用这种方式试图中和台湾民众对中共的厌恶。六四民运领袖王丹评论说，对于台湾民众来讲，1月13号是一个对民主自由和民族尊严讲 yes， 对独裁者习近平讲 no 的机会。请用你们的选票告诉习近平，他不是你们选出来的领导人，你们的未来不应该被他的意志左右。
中共政府停止根据年龄段公布失业率数据的政策，引发舆论哗然。港媒引述学者评论，认为中国青年人失业问题可能会延续10年，更有可能成为政治问题导火线。在就业形势艰难的情况下，一些年轻人自称是45度青年，只在表现自己夹在完全躺平和90度内卷之间的尴尬状态。请看报道。
中央社报道指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失业困境已经变得长期化。上海财经大学校长、经济学者刘元春向香港网络媒体01表示，青年失业问题并非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是一个系统性、趋势性的问题。刘元春进一步指出，他和其他学者预测青年失业问题可能持续10年，并且近期可能持续恶化。如果不妥善处理，可能引发除了经济问题外的其他社会问题， 甚至演变成政治问题的导火线。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的报告，受到环境影响，今年的中国青年心理状态堪忧。在忧郁症方面，青年是一个高风险的群体，特别是在18岁至24岁的年龄组中，忧郁风险达到了 24.1%， 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25岁至34岁的年龄组大约为 12.3%， 亦高于35岁及以上的各年龄组。报道指出，目前年轻人开始将自己形容为45度青年，将躺平比作零度，极端的内卷则是90度，夹在两者之间寻找立足点就是45度。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夏柱智认为，45度人生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不上不落，刚好处于中间。刚刚从学校毕业进入白领阶层的年轻人，通常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机会分布不均，愿望变化迅速，这样的情况很容易使人感到精神疲惫，出现一种想要努力却无法前进，想要休息却无法平静的心理状态，无法完全内卷，亦无法完全躺平。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27号表示，乌克兰致力于成为欧洲主要的武器生产国。他强调说，在2023年，乌克兰国内装备和武器产量增加了两倍，并将继续提高自己的国防生产能力。请听报道。
目前为止，包括北美和欧洲在内的国家都出现军火库援助降低的局势，这个举动敦促基辅加速自给自足，以抵抗俄国的入侵。在今年12月下旬，美国官员和基辅签署了联合生产武器的意向声明，这份协议将有助于美国协助乌克兰在本国建造生产设施，为军队提供武器，特别是防空设备和弹药，以及维修和保养服务。泽连斯基在27号的视讯演讲中表示，在未来乌克兰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防生产国之一。他相信乌克兰的国防工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跻身世界上十大最有生产力和最强大的国防综合体之一。他强调，这个产业促进了乌克兰的内部发展，并且加强了乌克兰在战争中的国防能力。他称赞和美国达成的联合武器生产协议，并且说这个是我们今年最伟大的政治成就之一，使得建造现代化军事装备成为可能。为了增加前线能力，乌克兰内阁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制定了新的军队动员计划。法案将募兵年龄从27岁降至25岁，他还限制了推迟入伍的理由，并且为25岁以下的公民引入基本军事训练。
12月27号，英国媒体披露，特斯拉德州超级工厂曾经发生一宗机器人袭击工程师的惨烈案件。请听报道。
报告中提到的资讯显示，在2021年，特斯拉的一名工程师正在为附近两个残缺的特斯拉机械人编写软体，但是在这个时候事故发生了。一款旨在移动铝制汽车零件的机械人将其金属爪挖入了工程师的后背和手臂，在左手上留下了开放性伤口。当时旁边的另一位工人亦是目击者，快速按下紧急停止按钮。脱离铁爪后的工程师从专门用来收集废铝的滑道上跌落好几尺，留下一道血痕。根据报道，特斯拉表示，工程师的伤势并不需要他在后来请假，这名工人顺利地返回了工作。而资讯部质疑，特斯拉在向监管部门汇报的时候，只是简单提到这宗案件，并没有着重地谈论有关案件，认为该企业可能存在对工商情况的漏报。该报调查说，数据显示，在德州超级工厂，工伤率高于产业平均水平。该工厂以两年的时间快速建设，试图追赶生产，有大量紧促的工作进行。在特斯拉德州超级工厂发生严重工伤的比率为每26名工人中有一人，而美国其他主要汽车工厂的比率为 38名工人中就有一人。代表特斯拉德州超级工厂的工会组织说，在2021年一位工人在该工厂中暑身亡，但是这宗案例并未列入报告。该组织根据和当地工人的对话结果，认为工厂受伤的人数可能被低估。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